现年26岁，来自上海的王义成是极少数成功逃出中国具名受访者的白纸运动亲历者。他说自今年4月份以来，他已经数不清接受过多少间国际传媒的访问，他选择讲出白纸运动的真相时候，亦都要同时承受来自小粉红的攻击，包括谩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或者公开他的个人资讯。王义成说在微博上他被闹得一塌糊涂，履历表工作过的所有单位都被揭穿了。他猜测中共应该有人将他的个人资料交给粉丝数目达50万以上的粉红大 V， 再由这些配合中共的文宣大量发表爱国言论的大 V 将他的个人资讯公诸于世。一年前中国爆发白纸运动，大学生和公民企上街头反对中共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抗议者大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号。被视为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后最大的中国示威运动，亦都是促成了当局叫停动态清零政策的导火线。这场沉默革命遭到中共当局铁拳打压，多名参与者事后失踪被捕，秋后算账长达几个月咁耐。王义成是过来人，他在参加过抗议活动之后低调潜伏过多月，直到拿到德国的留学签证，并顺利在今年3月底离开了中国。人在德国的他不再沉默了，向全世界诉说亲身经历，上海公安围殴抗议群众打人，王义成飞往德国的前夕，父母并不知道他的流亡计划，因为他只是如常规划国内旅行，父亲买了行李箱，母亲亦都细心替他收拾衣物行李。王义成回想，他从上海坐火车到深圳北站，这个是中国最发达的海岸线，而中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他看到这么好的国家陷入独裁，真的要跟这个国家道别的时候，非常难过。他当日从香港搭飞机，先飞往新加坡，然后在德国慕尼黑汉堡转机的时候，手机就传来了编程随想被捕信息。他看了这一则的新闻，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成功逃走出来，飞机起飞那一刹那，他觉得放心了。朋友建议王义成就算去到欧洲，亦都要隐藏身份才安全，但他持相反意见，他反而认为曝光身份比低调隐身更有保障。有些朋友很惊讶，他原来对社会运动这么冷淡，白纸运动退场之后，他为什么反而变得这么高调呢？对此王义成回答，至少传媒会给他一些保护。逃到德国之后，王义成和家人的联系越来越发现很艰难，他父亲直接转达你妈咪被特务找上了。王义成才知道中共当局直接找上门找他的父母，称王义成在海外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这几个月以来，父母遭到连坐审讯，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创伤。王义成说和妈妈联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焦虑和恐惧，虽然他什么都没有说，但他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差，说话总是欲言又止。王义成说创伤是来自中国的旧经验，也来自德国的新生活。他说独裁统治对人的精神创伤，对每一个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都是留下很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会随着你离开这个国家而消失的，也就是说所有中国人就算离开了中国，这个创伤仍然会长期存在下去。在欧洲，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曾经问王义成如果跟他往来会不会有危险，他苦笑回答说精神上会有很多焦虑的问题，在华人圈子当中会有人很恐惧，你看到你的王义成就跟看到鬼一样。虽然中国去年底就放宽了封控政策，但舆论仍然高度镇压，尤其白纸运动一周年之际，境内民众对这场革命几乎噤声不谈。他估计中国境内胆敢公开纪念白纸运动的人或许不多。他说未来可能我们回忆到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大家会将白纸运动会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篇章，但在目前来说，我觉得是一个 低潮，出於政府打壓或者公民社會的恐懼，我們暫時不敢提這件事了。他不諱言，這樣會令人感到無力，但他說這種無力感並非沒有意義的。王以誠說這種無力感是很寶貴，這是我沒有成為殭屍的證據。當然很多人已經成為殭屍，對於那些殭屍未來某一個時間點，我們能夠叫醒他的良知。王以誠說他這一年來持續採集很多白紙運動親歷者的證詞，製成文檔記錄他們曾經共同目睹的私刑被刑拘的過程，在警察局裡面的見聞，被要求寫悔過書和慘遭秋後算帳的經歷。多位親歷者的親友亦都遭到牽連，被限制出境，還有人離開警局之後患上了嚴重的創傷後遺壓力綜合症，始終惶恐度日。王以誠表示，希望透過這些證詞呈現白紙運動的全貌和真相，他希望抗爭者的聲音能夠被更多的人聽到，尤其是被西方社會、傳媒還有西方政治界，要令到他們知道中國有很多人為了民主自由做出巨大犧牲。捷克裔法國大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說過，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王以誠都心有所感，他說他會保存好這些證詞，因此這些終將成為重要的史料和集體記憶。王以誠都說希望未來透過記憶證詞的發表，亦都能夠同曾經的街頭手足有現身認識彼此的機會。他說我還在收集這些人的記憶，我想未來某一日或許所有人都能夠在陽光之下辨認彼此。網絡的控制與日俱增，抗爭的親歷者一時恐怕很難在陽光下相見。一位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具名的香港學者對美國之音說，有些傳媒賦予白紙運動的政治意義比較重，但對大部分參與者而言，政治意義並不是那麼重。高喊習近平落台的是少數人，更多參與者想要的是民生，只想回歸日常生活。這位學者相當關注到白紙運動參與者當時如何動員、如何連結，中國還會不會爆發類似的社會運動。他認為問題就在於永續性，但是所有的動員都是被政府切斷了，中國並沒有非政府組織，如果傳播信息的人夠多會有一些空間，但很快就會被消滅。他說他亦都曾經試圖聯絡抗爭者，但不容易的。這一年來，他和很多白紙運動親歷者失去聯絡，其中能夠接受公開採訪的只有離開了中國的人。對此，陳經恩《顛覆國家政權罪》在中國服刑五年的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分析，在中國官方以健康碼為工具嚴密監控之下，無組織者的白紙運動之所以爆發，同地方政府的縱容亦都可能有關。他認為當時地方政府恐怕希望藉著社會運動促進中央政府放寬防疫政策。李明哲觀察到白紙革命之後，中國對人民的控管越來越增強，昔有城管、今有農管、民管，人民被剝削越來越嚴重，矛盾逐漸疊加埋一齊，不同利益團體之間衝突亦都不斷，而中央與地方的衝突壓力亦都日增，似一個不知幾時爆發的壓力煲。李明哲對美國之音話：隨著中國的控制力更加強，中國的未來我知道佢一定會亂噶，但佢會亂到係乜嘢程度呢？因為社會運動冇組織者，所以我唔知道佢會亂到邊一度。我覺得呢個對唔單止係台灣，對全世界都係一個好大嘅威脅。遍地開花，但隨住解封與肅清，境內的社會運動能量迅速被壓制，不過海外中國人彷彿接續火苗。這一年來默默形成另一種遍地開花。王以誠說白紙運動之後，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韓、英國、法國、德國等地都有新的青年團體承認，亦都正籌備白紙運動的周年紀念活動。他說香港逮捕了這麼多人之後，能量都被耗盡了，香港已經不可能再會產生新的社會運動了，但中國我覺得它的能量還在壓抑，還在積蓄，中國肯定會改變，但它會怎樣改變我不知道，只能夠盡我們的努力讓社會運動能夠往好的方向去爆發。例如旅居東京近十年的中國青年麥先生與當地至少20名關注中國社會運動的朋友組成一個小型團隊，就是籌劃白紙運動的周年紀念活動，包括推出紀念白紙革命的周邊商品。他說他沒辦法聯絡上任何還在境內的白紙運動親歷者，令到他倍感遺憾。 因為這些參與者幾乎都被騷擾過。麥先生觀察到白紙運動受到香港社會運動的啟發，但在中國去中心化沒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根本就難以持續。他坦言這一場無聲運動爆發一年來，海內外的參與者都陷入迷惘，雖然他將這場運動視為一個徹底撼動中國人的基點。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很多人只是說我猶豫一下，我使不使反體制呢？我使不使去抗議呢？經過白紙運動之後，徹底地這個疑慮打消了，很多人徹底地走上這條路，我認為是人心或者是意志上是一個不可返回的改變。他說當抗爭發出吶喊，不理是要共產黨落台還是反習近平，亦即不再躲在鍵盤之後打字，而是走上街頭付諸行動，提出訴求，這個訴求將會是堅不可撼動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曾一瓊，法治台北的報導。